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49种被骂原因第十集，那这是属于亲子系列的。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家长对小孩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努力，你不努力。之前在脸书社团有网友回馈，他最讨厌他爸妈说他假贺做停课，就是有点好吃懒做的意思。那我自己呢，是很常听到我爸妈老是说我们这一代太好命，他们以前哪有这么轻松的，会骂我们只懂享受啊，很懒惰，考试呢没考上就说我不够努力，工作没有顺利找到也说我不够努力，总之没达成他们的期待就是我不够努力。之前我跟身边的一些地方妈妈朋友们聊天嘛，那有位妈妈呢就告诉我说，她很担心没有把小孩子教好。那我问她没有教好的定义是什么，她就说她很担心她的儿子以后长大会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会一事无成，然后不努力进取。更明确一点的说呢，就是他担心他儿子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连照顾自己都有困难了。如果他儿子真的变成这样，那这位妈妈她就会觉得是他的教育失败，他没有把儿子教好。因为这位妈妈呢，她本身是一个自律性很高的人，她会定下目标，做好计划，然后就去执行，而且呢会不断要求自己要成长，要前进，所以她就很担心儿子呢不知进取，不努力向上。我问他说，那他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判定他儿子不够努力，所以做人很失败呢？他说他没有想过时间点的问题。我就说，你好像裁判一样哦，等着儿子比完赛呢，然后给他一个判决，是输还是赢，是60分、80分还是100分。但请问你吹哨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是30岁、35岁还是40岁？我就分享了一个故事给他听。就是有一个男人呢，他原本的职业呢是做职业军人，那25、6岁退役后回到社会重新找工作，等于从零开始嘛。那这个人呢就从月薪26000开始做起啦，然后大概30岁结婚的时候呢，当时薪水已经慢慢爬升到38000-40000左右。那后来又结婚了5年，到第5年的时候呢，薪水就达到了大概45000左右。这5年以来啊，因为这个男人的老婆其实薪水也挺不错的，那赚的呢是比这个男人多很多，所以这个男人也不太需要烦恼嘛，反正每隔1-2年啊就换一个工作。那虽然说他大部分的工作呢都是做一些后勤业务啊，或是专案管理 PM 等等的，但实际上工作内容并不需要多高的专业门槛，而且他老婆也没给他什么压力啊，他就这样子很平顺的过下去。那到了某一年，这男人离婚了，那孩子、房子和车子呢都归老婆，他就自己一个人搬离原本的家。结果他就发现他领这个45000的薪水啊，扣除要给小孩子的抚养费用，那还有还一些贷款啊，生活费就过得很吃紧。那偏偏呢他又遇上了公司裁员呢，那因为刚刚有说他大概1-2年就会换一份工作嘛，所以其实他在这间公司的年资也不高，那他就是被裁掉的其中一个。所以顿时间呢，他连45000的收入都没有了。那故事演到这里呢，如果你是这个男人的父母，你会怎么看待你儿子？你肯定会觉得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嘛，婚姻都没了，然后自己也养不活，在台北连房子都租不起，工作也丢了，还回家跟父母拿钱呢。可是啊，这个男人就在这个人生遭逢巨变的状况下呢，他就利用退役军人的补助款啊，然后花半年时间去报名学习写程式， 他去上这个课啊。那这半年呢，他就是都没有工作，因为他每天几乎都排满了要学写程式的课程。他等于要把人家用几年学会写程式的课啊，利用这半年呢，就是很密集的去上完，然后考试，然后要转行当软体工程师。那其实他想要做软体工程师这件事情，在他结婚前就有想过了啊，结婚的五年当中也陆陆续续都有这个想法。可是呢，因为日子过得很安逸嘛，刚刚有说，其实他家的经济就是他太太也赚的比他多啊，那他赚的也不算少，所以就这样子过了，然后就说说而已，没有真的去做。但是在事业上面他就没有什么企图心要去学习新东西嘛，一直到他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工作，他发现他如果再不转变，可能就真的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台湾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做一些专业门槛比较低的工作，你就很容易在裁员的时候可能第一批就是裁掉你，加上你的年资也浅嘛，年纪也不算太高龄太资深，所以就很容易是裁员的对象。那如果你的专业技术门槛比较高的话呢，专业含量大的话呢，就不容易被裁员，或者是你就算离开这家公司，外面有很多公司也要抢着用你哦。所以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呢应该要去累积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是比较高门槛的专业能力，所以他就去上课去学习写程式。那他在这个上课的机构呢，半年后他毕业后考取证照以后，他就会被这个机构引荐到企业去上班，就当一个工程师。那在台湾软体工程师的薪水当然是比一般专案的 PM 来得高啦，普遍来说。那如果把时间点放到未来两年，你会怎么看待这个男人呢？你还是会认为他不努力不上进吗？所以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呢，是否都会有假设一个时间点要来下定论，但是那个时间点又是谁定的呢？而且为什么要定在那个时间点呢？最近啊，我看了一部电影，是在中华电信 MOD 上面看的，叫做《异乡的太阳》，这也是一个网友就是推荐我看的。那我觉得题材我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看了。里面是描述一家人呢，从上海移民到德国。那这个爸爸呢，在德国工作，每天就想尽办法要跟德国人做生意。妈妈的工作签证还在申请中，还没下来，所以他就暂时当个家庭主妇。那女儿呢，因为刚搬去德国，语言不通嘛，所以她的英文跟德文都很不好，在学校成绩也不好。那这个妈妈很在乎女儿的成绩，一开始啊，女儿的考卷啊，拿回家都是拿 A5 第五等级的分数回家，那妈妈就很担心，所以就每天帮她复习英文跟德文。那好不容易慢慢进步到 A4， 但是妈妈仍然觉得女儿每天都在画画，没有用心念书，就禁止女儿画画，把时间啊都拿来复习语言。爸爸就曾经跟妈妈说，很好啊，从 A5 进步到 A4、就是有往上一个等地了，那又怎么了呢？他才刚搬到德国，总要一点时间慢慢学嘛。妈妈就直接跟爸爸说，是他太贪玩了，都在画画，不努力念书，所以呢成绩才这么差。那女儿后来她的画画时间就被剥夺了，她大概10岁左右。除了学校上课之外啊，她妈妈还制定了课后学习表，给她出了一堆作业，要让她放学之后要写完啊。连德国的老师呢，都找妈妈来家长面谈。老师就跟妈妈说，你给你女儿啊，出作业的时间，要她写功课的时间太多了，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在写作业上。结果这位中国妈妈大开眼界了，哇，学多了还违法，她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他还是每天都会在家里就是帮女儿就是自己设计一些复习的课程啊，帮女儿复习功课，然后复习英文跟德文。那最后呢，女儿她的英文就变得很溜了，德文也有进步，从 A5 第五等这样一路一路一路进步，到最后期末考她考到了 A1 第一等。 那他的妈妈的目标就是要让女儿学习成绩能够进入到最好的学校，就是海德堡中学来念书。那这个要进到海德堡中学，你就要学期的总成绩很优秀，名额有限嘛，所以你要非常优秀才能进去。那女儿是非常想要养狗狗的，妈妈就跟她讲说啊，如果你考进了海德堡，我就让你养。所以她女儿就很用功了，然后期末成绩，期末考考得非常的好。本来以为哇，期末考考了 A1 啊，一定可以考上的，但是最后期末分数出炉了，因为期末分数不是只有看期末考，它是看整个学期的总成绩嘛。结果这个女儿只拿到了 A3， 就是第三等级。妈妈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在家长面谈的时候，老师就告诉她说，你知道你女儿以前呢、考 A5 A4 的时候，考很不好的时候，曾经仿冒过你的签名吗？因为当时啊，他们的考卷发下来回去都要给家长签名的，那女儿很怕被妈妈骂，所以就自己仿冒了妈妈的签名。结果第一次呢，仿冒妈妈的签名就已经被老师警告过一次了。但是呢，这一次啊，因为期末考完，期末总成绩是要交那个家长面谈时间表的回条。那这次家长面谈会的回条呢，因为当天呢，女儿回家忘记拿给妈妈签名，隔天呢，又要急着交回条，所以她又再次仿冒妈妈的签名。这次不是考卷哦，是回条。但是因为又被老师发现了，而且老师会觉得，其实你第一次初犯的时候，我已经给你机会了，我劝告过你，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你在第二次又这么犯啊，所以他们就在品性的分数上面就被扣了很重的分，最后这个女儿她就只拿 A3 第三等级，进不了海德堡中学。那妈妈跟女儿就非常非常失望，妈妈就气得回家问女儿说，哎，你为什么要仿冒我的签名？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个仿冒签名你就进不了海德堡中学？那女儿一听到她进不了海德堡中学，就想说完蛋了，她跟她的好朋友呢有约定好要一起去念海德堡中学的，然后又因为进不了海德堡中学，她没有办法养狗狗，所以他就很伤心的哭了。那他边哭就边埋怨他妈妈说，你没有告诉我仿冒签名会被扣分啊。这句话真的听了很心酸呢，因为他妈妈每天晚上花时间陪女儿写作业念英文，不厌其烦的告诉他哪边写错要罚抄20遍，但是仿冒签名、说谎、造假这件事情他们从来就没有好好的聊过，好像这个不会扣分一样，所以女儿就觉得没有关系。当然妈妈也没有发现她女儿原来会仿冒她的签名这件事。可是这在德国的教育上，品性这个分数就扣得很重，结果这一下子母女都很沮丧，女儿的狗狗也不能养了，跟同学约好一起上海德堡中学，她也没办法去念了。那妈妈更是大受打击，想要回到中国，她就不想要继续留在德国了，因为她觉得女儿没有进到海德堡中学啊，人生的前途就毁了。大家听听觉得很夸张吗？但是这电影里的妈妈觉得这是很实际的挫折诶。在异乡生存不容易啊，女孩的爸爸呢，他在生意上面也受到了刁难和挫折，差一点呢就做不成生意，那赚不了钱呢就没有办法全家移民过去。那妈妈呢就在等德国的工作签证下来，不然的话她整天在家呢也没办法出去赚钱，风险和压力都很大。所以父母双方呢其实都有这个生存的压力，结果这个妈妈就把生存压力不知不觉的转移到女儿身上，她希望孩子呢能够在小时候啊就进入到好的学校，增加自己的竞争力。结果孩子没有考上，妈妈觉得她的孩子在德国的未来啊完蛋了，德国人呢又不吃官说人情这一套，所以这位妈妈就想要把孩子带回上海。 他认为女儿在上海呢是比较有竞争优势和资源，在德国完全没有资源的优势。但是爸爸觉得这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考不上海德堡中学那就念其他中学就好啦。那夫妻就因此呢开始大吵一架，吵到这位妈妈最后是离家出走。故事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离谱，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状况很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这位妈妈心里设想的目标叫做要考上海德堡中学，不然呢就是很失败没有未来的人生。她女儿即便从 A5 考到 A4 考到 A3， 妈妈都还是觉得她不努力，因为要考到 A1 才叫做努力。这什么奇怪的标准？如果故事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就吹哨哔哔比赛结束，他的女儿是不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这对一个刚要升中学的孩子来说会不会太早了点啊？他的人生还有七八十年呢，你在这里吹哨干什么呢？印度的良心阿米尔罕啊，也演过一部电影叫做《心中的小星星》。阿米尔罕呢，他演一位美术老师。有一天呢，他发现他们班上一位小男孩特别的沉默内向，而且整堂画画课他就呆呆坐在那里，同学们都拿画笔画得很开心，可是这位小男孩呢，就静止不动，坐在那边低头发呆。看起来呢很悲伤很害怕，但是就是不拿笔画画。这位老师呢觉得很好奇，想要了解这小男孩发生什么事了，他就去打听啊，然后从其他的老师跟同学的口中知道，这个小男孩啊是大家眼里的问题儿童，常常不听话，然后学习能力很差，字也不会写，考试都考得很不好，就是所谓的问题学生。后来这位老师呢就前往小男孩的家里去拜访他的父母，发现原来这个小男孩是很喜欢画画的，而且他留在家里的一些作品都让这位美术老师赞叹不已。十岁不到的小男生已经会用翻翻书来画漫画，可是呢他在学校每次上美术课的时候呢都不画画，很奇怪，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于是老师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小男孩过去的作业本跟考试卷，就发现小男孩有阅读障碍，他没有办法理解文字，所以看不懂字，写出来的字呢也都是镜像文字，就是反着写的。老师就询问小男孩的爸妈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吗？爸爸就说，我知道啊，他成绩很烂，他就是不会念书。老师就说，不是，我是问你的孩子怎么了，你跟我说他发烧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懂他为什么会发烧吗？孩子的爸就说，我知道啊，因为他很笨，很懒惰，不努力。结果这个老师呢，就拿了一个日本的玩具盒，他就请爸爸念出上面写什么。爸爸就说，上面写的是日文，我又看不懂。老师就骂爸爸说，你不努力。这一幕非常的震撼，也很幽默哦。因为这位老师他就演一遍这位爸爸平常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让爸爸亲自体验一下。儿子呢他有视智障碍，他看不懂字。他儿子呢有视智障碍看不懂字，却一直被冠上不努力很笨的标签，导致自信心全无，觉得别人都会的，为什么我学起来就是很困难。老师呢就让小男孩的爸妈了解，不是你们的儿子很笨，也不是他不努力，你看他在绘画上的天赋比你我都好，他就是遇到了阅读障碍，大家应该要想办法来协助这个小男孩去克服这个障碍，而不是一直打击他。最后这位美术老师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多花时间跟耐心去引导小男孩重建自信，而且他用小男孩可以理解的方式呢，去教他认识字跟学会算术。这部电影很感人，也很好看哦，很推荐大家，《心中的小星星》。 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和电影呢，主要是想要讲说，父母口中对孩子责骂的那一句你不努力，是因为呢父母期待的结果呢没有发生，就会觉得是孩子不够努力。但是我们的人生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吹哨点，没有人知道啊。你太早吹哨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啊，爸爸妈妈以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来断定小孩子是否有努力，这件事情其实很说不准的。因为孩子未来要面临的世界是我们人类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们未来的职业现在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现在有一些小孩会被认定为过动或是多功能自闭症，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奇特个性的孩子出现。这并不是说这些孩子就异常，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要适应未来的世界，所以才具备这样子的特质。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些班上很调皮捣蛋的同学啊，最不听话的那些，在现在反而过得很好，他们在工作上适应得很顺利，成绩也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不听话的个性啊，是现在这个世界很需要的。我们必须要推翻很多过去约定俗成的规矩，跳脱框架思考。但是这在三十几年前就会被认为是异常的，但是到现在的世界来看呢，都很正常。所以父母亲不应该再拿过去世界的标准呢来评论孩子，他们未来要生存的世界长什么样子，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爸爸妈妈呢也不是裁判，我们能够做的呢，大概就是一直在赛道上呢陪伴孩子们，成为他们的教练。教练和裁判最大的差别就是，裁判是需要跟别人比较才能判输赢，而教练的责任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要挖掘孩子这个选手呢，他的潜力和天赋在哪里，找出孩子做得最棒的地方，然后反复练习让他更棒，而不是找出孩子最弱的地方啊，反复加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孩子的教练呢？这也很难说，不是技术上的那种教练，而是锻炼心智上的那一种。因为如果你要论技术的话呢，未来他们会懂得比我们更多，我们在技术上呢可能没有办法指导他们太多，但是在心智陪伴上呢就可以。而且我们会陪伴孩子到什么时候也说不定，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孩子最终呢都会走出他们自己的路。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in the end. If it is not fine, it is not the end. 所有的事情呢，到最后都会渐入佳境，会有好的结局哦。如果这不是好的结局呢，这代表还没到最后。希望我们在看待别人或是看待自己的时候啊，不要太早吹哨，因为事情还没完呢。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啊，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内容对你有一些帮助跟启发的话呢，欢迎订阅，那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下一集见，拜拜。